当中呢，你听过《爱的语言》的举手？啊，有听过吗？哈，那你们有没有常常使用呢 ？Yes, no, yes. OK. 那这一篇到《爱的语言》呢，也是根据我们上一次在好几次哈，我们讲到爱的关系，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有四种。第一个就是爱神跟爱人，第二个就是温暖。同理尊重，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讲五种爱的语言。那爱的语言呢，是人际关系当中有两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发展出两套的东西。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些，那我先要说清楚哈，我们动机不是要透过爱的语言、爱的银行去来掌控人家，我们是要 agape， 我们是要去爱人。这个动机你要先搞清楚，因为我们要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大家说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动机。OK， 因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呢，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一个会表达的爱。那么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是最不会表达爱的。好，但因为我们受了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你知道我们的文化当中呢有一些的缺失，特别在表达方面。那你知道我的父亲是留学日本，就1920年代他去日本留学，他学的是当时最夯的最难的无线电通讯。那因为他学这个又懂日文，所以呢台湾光复的时候他就被派到台湾去了。这就是我爸爸会从大陆跑到台湾去可能是唯一的理由。那么他学习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学到了日本的文化。所以日本的文化是什么呢？你赚什么钱呢，回到家通通交给老婆，这叫做爱，你知道吗？他说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就是回到家的时候你就把钱通通交给太太掌管。他就认为这个男人的责任了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妈妈她需要的是什么？ By the way， 我妈妈去年12月走了，所以我今年的母亲节就开始没有妈妈了，所以也不会说打电话给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现在就祷告上帝，我知道我妈妈在天上，好的无比。但是我妈妈需要的是什么？我爸爸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这个爱的语言不是说只有给你最亲近的你的配偶，不止，你的小孩子他需要的是什么？你的父母他需要的是什么？你有发现到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关系当中，你如何把握住对方的需要，对你来讲你可以很正确的表达爱神跟爱人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道五种爱的语言要帮助我们 properly 正确的表达你对他的爱。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有一节的圣经，就是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 算不得什么。那这个在保罗他受到圣灵感动写下这有名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结婚的时候就唱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人家告诉我们说，哎，你们结婚的人哦，你们要这样子这样彼此忍耐啊忍耐啊忍耐啊。那我告诉你，其实严格的来讲它的应用不对，因为那段话不是在讲夫妻关系的，因为真正要讲夫妻关系的是讲彼此顺服，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这样子的关系是一个彼此性。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讲的是讲教会肢体，教会肢体当中爱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恩赐的，十四章他也讲到启示，先知启示说预言的恩赐，他讲到教会里面肢体如何互动。所以十三章他讲的这个爱是讲教会肢体之间的互动。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发展或者是应用这些爱的语言的时候，你要先知道你牧师爱的语言是什么，会友们你们每一个人爱的语言是什么。我在跟每一个关系当中，跟你的父母，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们，你们的爱情银行存款如何？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可以帮助你 properly 很正确很准确的去维持你们之间 agape 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虽然这篇道是师母2009年他的一篇讲道，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我想说今天刚好是母亲节哈，我想要把这个爱的语言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说讲清楚，让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应用它。虽然你们都听过，虽然你们都知道，但我觉得我们好好的把它应用，应用的好，应用的对，可以帮助你在家庭当中，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有一个很棒的爱的行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叫做智慧存款，你要了解爱的语言，建立爱的账户。我们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当中都有一个 love bank， 这个爱情银行不是在我们想象的什么男女之间的，不是哦。我们讲的是 agape 的账户，是神圣的爱的那个账户。所以第一点，我需要你思想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跟你之间的爱情账户如何。当我们受伤，当我们需要基督的安慰的时候，他会不会安慰你？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他会不会赦免你？当我们需要很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讲，他会不会听你抱怨也好啦，听说你的你需要的是什么，他当然会听。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他在我们这边的存款是无限大，他在我们这边一直存好，因为他爱我们嘛。他在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你死，替我死了。所以他的爱对我们来讲，你可以讲说是无限的。你手中拥有他给你的 deposit 是无限的。所以当你有犯罪，当你要去他请求他原谅的时候，你知道他爱你，他永远会赦免你，只要你诚心的悔改哦。那么在你这样子的理解当中， 我们转过来思想一下，你跟父母的关系、配偶的关系、跟孩子们的关系，要去怎么建立这样子的账户。所以这个 Love Bank 它是一个叫做 Willard Harley 这个人他把它提出来的，就是在讲到人际关系当中，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情感账户，而且这个情感账户呢是 each individual。 比如说你有好几个孩子，我妈妈她生了四个小孩，我是最小的，每一个 都是什么都是独立的。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所以兄弟姐妹之间有时候会讲说妈妈喜欢谁啊，妈妈最喜欢谁。那我小时候啊，很小的时候，我的结论是妈妈最不喜欢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小，我不懂，因为我的哥哥姐姐新年都有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是他们穿不下去的，所以我那时候幼小的心灵里面就觉得妈妈最看没有看中我，因为我都是旧衣服，呵呵，没有新衣服。当然我们那个时代的那个物质不是太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从小对爸爸妈妈觉得爸妈偏心我，没有想到那个时代不是我们现在那么时代那么好。明白这我的意思吗？然后后来才发现到，其实一个做父母的，你说你有两个小孩子以上的，那你难免你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对他比较偏袒一些。那我们当然也知道了，弟兄姐妹当中，哎，这个人比较偏爱哦，那个人比较偏爱哦。有些我们过去有一个会友跑过来跟我讲，师母比较喜欢他，不喜欢我。我说啊，这个他的爱情账户当中呢，出现了有一些 negative 负的负债了，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要提这件事情呢，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因为你的爱情账户里面有几个特性，这个特性呢，就是说你存款呢，你就让对方开心，你觉得被欣赏、被肯定，你感受到爱，那就是 positive， 那就是存款。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你不是每天都在存款吗？哪一个父母不爱小孩的？有很少数的例外，我知道，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爱自己的孩子嘛。了解吗？但是你就一直存款一直存款，但是你提款的时候呢，对方说他痛苦啦，觉得被批评啦，被误解啦，被伤害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要一个很重要的，不是你认为，而是他有没有感觉。我再说一次，我们要存款的时候，不是以你付出的为标准，而是他以收到与否为标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像我跟大家讲，我爸爸他认为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把所有所赚的钱通通交给我老婆，而我证明我没有在外面花天酒地，你看啊，这上面数字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没有偷拿哦，我没有去外面花天酒地啊。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他认为是这个样，但我妈妈的感受是什么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解吗？明白吗？就我妈妈要的不见得是我爸爸给的，了解吗？我们待会讲到五种爱的语言的时候，更加会凸显这一些的问题，不是问题，就是凸显这样子的议题，你需要去明白，你需要去了解的。我们说爱的语言，爱情存款是以对方收到没有为标准，不是你的付出哦。我们往往在觉得就是说，我这么爱你啊，我给你吃啊，我给你喝啊，你不表示感激，你还，我们有很多 悖逆孩子的家庭，父母他会说，我这么爱我的小孩子，我为了我的孩子，我的工作牺牲了，我为了我的孩子没有升迁，我为了我的孩子就住在这个最好学区的地方，我每天打工拼命赚钱，就是为了我的小孩子，我还甚至为了我的小孩子呢，从中国飞到美国来，为了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但是因为一件小事情，他就离家出走了，谁的错？还跑来质问父牧师 What did I do? 我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小孩子一点都不 appreciate。 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为什么？ Why? 因为你的付出不是你觉得付出多少，而是对方收到多少。所以我们觉得一个父母怎么样尽心尽力照料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你要让他们知道养一个孩子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你要让他们知道做父母的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养儿方知什么父母恩，你要知道那是在过后之后才知道，哎，你才知道原来做父母这么不容易，然后你才发现到原来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很叛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都经过叛逆期，对不对？哎，我告诉你，我妈妈在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跟我妈讲，妈妈，我那时候那么叛逆啊，你还可以容忍我，真的不容易。哎，你知道，但是我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妈妈心里面很温暖，以前所有的这些的痛苦、担心、害怕，一下子就被满足了。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有些时候我们要 properly 在合适的时候，你要让小孩子看到听到或想到做父母的对孩子的付出是远超过他能够想象的。 我真的建议大家，你要找到那种很好的关于 parenting 的很好的电影，你要让小孩子去看，你要让他 appreciate， 你要让他知道真的做父母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话叫什么拉拔长大，我告诉你那个拉拔长大那句话当中带着多少多少的人生，那父母带小孩子要花多少心力啊！但是小孩子知不知道呢？小孩是不知道的，他们不明白的。只要爸爸妈妈跟他的决定不一样，或者他觉得爸爸妈妈太土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的，怎样怎样那样那样子的时候，而他们开始进入那个 rebellion 那种悖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爱的语言，你要很重要，他收到什么。所以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要问一个问题，某某某他收到我的关怀，他收到我的这一些事情，他收到没有？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存款丰富，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你是债台高筑的话，任何小错就变成大罪哈 ，disaster。我们其实牧师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对某一些曾经在我们教会后来离开的 对，我跟师母呢就做了很多很深入的反省，我们两个的共同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对他真的是，我们讲仁至义尽好，我们对他们很照顾，但因为一件事情他们就离开了，就头也不回了就走了，啊，顺便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说我们在一个爱情银行的里面来看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还是会有例外的。我们的小孩子有很多的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很令人伤心的决定。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有很多的青少年离家出走，你认为都是父母把他们赶走的吗？还是他们认为父母不爱他？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要防止这样子的事情，你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上看，他们领受到你的爱有多少。你要懂得什么叫纯一尽百，你要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开始慕会之后，我们才发现到有一些的人的特点，有一些人巴不得你天天打电话给他，有一些人是你根本不要来找我，我自己礼拜天会出现。你会在这个两个 extreme 这种很极端的例子当中，我就发现到我大部分人都在中间 somewhere， OK， 那我们就抓到这个，哎，抓到这个，抓到这个，哎，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哎，那个人大概是那个样子。可是尽管是如此，还是会有一些 surprise。所以你知道，纯一尽百的智慧。你要知道对方他要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点，投其所好而非给己所要。那样 我爸爸认为啊，我把钱交给我太多，我妈妈那是最棒的，就是爱的语言，他认为是这样。但我妈妈要的是什么，我爸爸不知道，爸爸真的不知道，是一个学者，他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加上我妈妈是很 push， 所以他就不敢做任何的决定，一定要听他的。那可是我妈妈要的是什么？你真的去问妈妈，她也不知道。但就我多年来的观察，我妈妈她需要的是 quality time， 她需要珍惜的时刻。我爸爸没有给她，这我自己观察的，我不是在批评我爸妈，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拿他们做一个例子。你要了解对方心里的感觉，你才能够做智慧的存款。大家跟我说，了解对方心里的感觉，
了解对方心里的感觉，
才能做智慧的存款，
才能做智慧的存款。
了解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 Gary Chapman 他发展了爱的语言，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那每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你要明白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他的 primary love language， 爱的语言。那特别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在表达上面，如果你不懂他爱的语言的时候，你的表达就变成 foreign language， 就变成外国语言，就听不懂，他没有办法接受到。你要表达的爱，如果对方没有接受的话，你认为你付出了，可是对方没有收到，那你的功夫就怎么样？ 不敢讲白费了，就是果效很有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夫妻，你要学习另外一边，另外一半的爱的语言，你才沟通才会有效果。那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的话，那 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仔细听他常常对你的抱怨是什么。你知道师母常常对牧师的抱怨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猜猜看，非常有意思。他说碗还没洗，So you know， 所以牧师师母的爱的语言就是服务的行动，了解吗？了解吗？啊，了解啦。那你就知道，对不对？然后师母会说：“哎呀，我哪里痛哪里酸呢？”那他需要是什么？按摩。哎，太棒了。了解了，他的爱的语言就是你为他服务啊，他就觉得你爱他了，了解吗？我如果拼命送礼物给他，他收不到了，因为他不要，了解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有一个地方去短宣，啊，我就跟他们讲说，啊，因为有一对夫妇来跟我们讲说，他们之间有一些。啊，有一些冲突啊，有一些啊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啊裂痕，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平常的沟通是怎么沟通的？啊，我就提到这个五种爱的语言，我说好，那五种爱的语言呢，那你选两项最重要，然后你互相告诉对方。结果我很清楚记得有一件。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你爱的语言是什么？她说呢，爱的语言呢就是肯定的言语啊。这个肯定的言语哦，我告诉你，我们华人文化里面90%以上都是需要什么？肯定的语言。我说这五项当中你选两项，就叫做这是你的 primary love language， 了解了哈，这是最主要的。那我说好，那第二个呢？这个姐妹说什么，把那个她的弟兄吓一跳。这姐妹说：“我喜欢收到礼物。”啊，我说弟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还记得她那个样子，她很 surprise。我说这个礼物不是说每天要你去买一颗钻戒，不是这个，我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啊。你可以送一朵花，小小一朵花。他就会很高兴。他说他喜欢收到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觉得他先生爱他，他会觉得他先生重视他。所以有些时候你说一朵小玫瑰花或者他喜欢的花，你就会让他高兴的老半天啊。请问你会不会做？你会做表示你关心他的感受，但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爱的语言是要关心他的什么？他的感受，这就对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在你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你的家人、父母、孩子、配偶、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你最常接触的人当中，你要知道他们爱的语言。那其他的工作场合可能你 don't care， OK， 你的老板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跟你的升迁有关系的，那你稍微注意一下。但是跟你比较亲近的人，你特别要注意。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明白吗？那你会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你会无往不利。我再说，不是要你操控掌控对方，是要你正确的表达爱的关系。 了解哈，弟兄姐妹，那五种语言呢？这个 Gary Chapman 他提出来，人与人之间有五种爱的语言。第一个是肯定的语言，肯定的话，所罗门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实。”啊，哎，你要讲 positive 正面、积极、鼓励、夸奖。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们有小孩子就知道，小孩子最希望的就是被夸奖、被鼓励。但是我们华人文化刚好相反，刺激、刺激、再刺激，所以我们的讲话都很负面的。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小孩子都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长大，但是你的爱的语言，你记得你的爱情存款，你存进去的不是批评论道，让他感动。我妈妈老是讲，我老是说我很害怕跟我妈妈讲话。 我不知道在我们在传福音啊传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听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因为他们一讲话就开始劈头就骂。那孩子怎么敢跟你讲话啊？你等于鼓励他说：“你不要来找我，你一找我我就骂你。”那你要让他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我好喜欢跟我妈妈讲话，一讲话我就不好的心情就变成好心情了？我要这样子的娘。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弟兄姐妹？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是造成对方喜欢跟你讲话、喜欢跟你沟通的，还是你让他感觉你对他有无尽的要求、批评，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对？你要让他有这种感觉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我几乎可以跟大家讲，90%我们华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肯定的语言。大家说肯定的语言。你刚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不认识他，我告诉你，你先攻这一门就对了。你要先肯定他，了解吗？你要肯定他，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去批评他的，不是看他的弱点，不是看他什么地方不好。你要让他知道，他看到你的优点，他看到你的长处。特别是小朋友，你一看到小朋友，你要找一点他的优点来夸奖他，他会很高兴。特别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说那这样会不会造成他骄傲什么？我说不会的啦，很少，这机会不太大。但是他要被鼓励，你要让他对人生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不要让他觉得人生充满了失望，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就是你啊。他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认知认识是透过父母跟家庭、弟兄姐妹之间，所以你要造成一个氛围，肯定的话语在家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家里人讲话的习惯，这就是很重要。第二个叫做 quality time， 珍惜的时刻。平常生活当中要跟对方一起做他喜欢的事情，注意是他喜欢的事情。如果你的配偶喜欢你陪他出去走路每一天，那你就陪他出去走路。你很不喜欢走路，你也要陪他去走路，了解这个意思吗？ Yes Yes、yeah. 对，他喜欢看连续剧，你为了爱他，你也陪他看一些，了解吗？ 他喜欢的，那就叫做珍惜的时刻。当然你要知道这个珍惜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说珍惜的时刻就是每一天，不是每个，每一个礼拜只要一个晚上远离孩子远离其他的事情 just you and me 一个晚上，他就觉得啊、哦，感谢主，我就可以甘心的为这个家庭摆上我一切。第三，接受礼物，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我喜欢收到礼物。那你说你怎么那么物质化？不是这个意思哦，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喜欢接受礼物的就是物质主义，不是这个意思哦，弟兄姐妹。他喜欢那个 surprise， 他喜欢那个关怀，用一个小小的东西，他会觉得你爱他，他会觉得你看重他。所以一定要对你亲近的人，他喜欢什么，要给他他要的。我告诉你啊，你们运气很好，你们有一个超级会买礼物的师母，超级，还有让每一个会友都能够领这个享受到接受礼物的那种 surprise， 要花尽心思。我们教会的小朋友，他要记得每一个小朋友的生日。我这次师母回台湾了，他的高中同学，每一个他亲近的高中同学的生日，他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每一个人他说好感动哦，连我先生都不见得记得，你还记得？师母是超会买礼物的，礼轻情意重。因为啊，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收到礼物的哈。那有些人收到礼物的反应又不一样，有些人收到礼物认为是一个累赘，我还要花时间去买一个回你。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啊，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的，你知道？他就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些人高兴得不得了啊。每一个人都不同，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喜不喜欢呢，你们 Christmas 都有礼物的，感谢赞美主。来了解吗？哈，耶。第四，服务的行动。然后常常洗碗，每天洗碗，越洗碗我太太就越高兴。哈利路亚。所以要养成洗碗的习惯。师傅这么简单耶，我开始洗碗是十几年前的事，以前都是他洗的。所以你知道我对师傅没话说。
以前都是他洗，那你以前在做，
我做大老爷啊，我享受被服务啊。你不知道以前牧师是一个木头啊，以前牧师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很感谢上帝。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家分享，我在大概2005年那天早上特别早上起来，然后我说哎，我来帮你做早餐。做完早餐以后发现呢，这是我们两个结婚以来我第一次为他做早餐。2005年，我们1984年结婚啊，我想说哇What a long time。 然后那天很感动，觉得很对不起我老婆。就是说在这一种关系当中，你后来才发现到他是需要服务的。我没有抓到这一点，他还能够容忍我这么久，哎，真的不容易。所以呢，现在开始慢慢改变。所以你们也是大有盼望的，感谢主。第五点是身体的接触，有人需要拥抱。我告诉大家，拥抱对孩子很重要。如果你们做父母的，做 grandpa grandma， 拥抱很重要，对孩子非常重要。 对父母重不重要？我告诉你，也是很重要。特别我们这一代的那一代的父母那一代，我们华人没有这种拥抱的习惯，他们需不需要？他们很需要。抱抱你的父母，他们很高兴。那你说牵手啦、亲吻啦、抚摸啦，当然都比较是夫妻的关系。但是对孩子，特别是小孩，都可以。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会觉得被保护，因为他会觉得被爱。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有些的人，他的爸爸虐待他，从来没有被爸爸抱过，抱着他，他大哭，把当作那种没有领受到父亲的爱，那我就暂时代替他爸爸，那种反应是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因为他没有爱，没有被爸爸抱过，所以他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很痛苦。那你就知道这五种爱的语言在这种方面，你要选两项你觉得是你的 primary。 这五个里面，你觉得你要选两项哦。我来一个一个问大家，因为我也要知道啊。哦，牧师是第一跟第五，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过了，所以我一天要拥抱师母好几次。他本来不喜欢的，那为了要爱我，所以就变成也不反对，感谢主。所以我需要肯定，我需要拥抱。你们不必拥抱我了，对。我们有些时候也不是太方便，但我们学着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 ，maybe it's okay。事实上，我们从在过去的老教会到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两个很奇特的。只要你姐妹愿意跟我拥抱，我绝对没问题。我师母跟我认识的弟兄拥抱也绝对没问题。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因为拥抱是一种爱的表达，你不要想歪了就好了。因为这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姐妹们，你们想要跟师母多接近，就是师母要抱你，那他一定很高兴啊，因为他已经被我训练了，不错了。所以我们要看你在五种当中，你觉得你需要肯定的言语的举手，大部分嘛，好，请放下。你需要 quality time 珍惜时刻的举手。哇，感谢主。那 Frank 和 Rachel 你们两个太棒了，彼此需要。你们一起去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 Maybe get away from grandson granddaughter。 我们一起去这个哪个地方去。 Jesse 也没有最棒。那第三个，你喜欢接受礼物的有没有？都没有哦。 OK，好，感谢主。第四，你服务的行动，希望人家 service 给你，哇，你看，哇，感谢赞美主。好，第五个，你喜欢？
对呀，对呀，我不需要，
我很累。不然呢，妈妈做的很累呀。Yeah, I know。
妈妈举手。
哈哈哈哈哈哈！你喜欢？ 要服要洗碗啊，洗搞卫生啊等等之类的哈。哎，我们要好好训练小孩子啊，不错。那第五就是 physical touch， 就是喜欢拥抱。呀、yeah, ，感谢主，哈利路亚，感恩。所以你在这方面呢，就我就说选两项。其实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其实我五项都喜欢。我那也没问题嘛，就是说，只要关心你的人，他随便就五个里面给你一个，那你就很高兴了。那也的确不错哈。那主要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是黄维仁博士他讲，他就是说这五项当中的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是 primary， 他平均起来了。那你说我有三个，那也没问题。你说我五个都要，那更好，那表示说你很容易满足，了解这个意思吗？哈，你不要说一个喜欢珍惜时刻的，然后你拼命送他礼物，他收不到啊。他收到了会觉得怎么牛头不对的嘛，牛头不对马嘴嘛，他收不到嘛。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以对方收到的为主，了解了。所以呢，最后你对自己亲近的人，你的夫妻，你的父母，孩子，老师，学生，教会肢体之间，牧者跟会友之间，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爱的语言。你要有正确的爱的关系的表达，在这个表达过程当中，你要投其所好，而非给己所要。哎，我们常常会说，哎，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我这样子表达，你应该这样接受。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往往想的跟对方领受的是不一样。真的，有些时候会让你吃一惊。真的，我自己有一个例子，我的例子蛮 personal 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有一个做妈妈的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你那一天来我们家探访，你给了我小孩子一个东西，他念念不忘，把我搞得都有点嫉妒了。我对他这么好，你来那么一天给他一个小东西，他喜欢的不得了，对吧？这个不是好，这个不是好。然后做妈妈在旁边说，啊，你妈妈不好吗？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嘛，对不对？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只是正巧 OK， 我 touch 到他要的，他喜欢。我说这也给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不是以前没有看到。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说我去把他的在他小孩子心中的地位抢走了，我绝对不可能的嘛。但是在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你的小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你所关心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你就给他要的东西。你的 love relationship 爱的关系既正确，你的存款就越存越高，负债就越来越少。那你在爱神跟爱人这方面就会越来越棒。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的，这样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的复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还在学习。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投其所好，却给了我们以为他会喜欢的东西，不管是言语上面 时间的应用上面等等，我们都还在摸索当中。我们恳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建立彼此爱的关系。我们盼望神你的爱，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之间，充满了你的恩典，充满了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没有做好的，我们求你给我们机会，再一次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智慧启示，保守我们家庭里面充满了爱神跟爱人的氛围，让我们家充满了爱，成为众人羡慕的，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是让人羡慕的。我们在此献上感谢，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们。